弟兄姐妹平安，今天要跟各位看的是在路加福音第十章二十五节开始。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，说：夫子，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？律法师就是法学专家，在耶稣那个时候，法学专家也就是神学家，因为他们念的法律就是摩西五经，他们很有道德，很有学问，教导人，是老师。这个律法师来试探耶稣，我要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？表达出来的思想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，就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，我当做什么才可以进台大？你成绩要好。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成为世界小姐？你长得要漂亮。总之你要表现得好，你才能得到好的东西。你要得到越好的东西，你的表现要越好，要越优秀。这个世界最好的东西就是永生。永生是幸福、快乐、自由、充满了爱，而且持续到永远的生命。我要进入永生，承受永生，我要做什么？在我们中国传统的观念里，你要进到极乐世界，你将来要享受，你要积功德，你要做很多好事。那么耶稣听到这个问题说，你为什么问我这个问题呢？所有的问题在律法书上都写了，上帝的律法怎么说就是怎么做，我的话跟上帝的律法是一样的。各位，你要做什么才有永生？永生不是死后上天堂而已，永生是活着的时候就幸福快乐。你要做什么才能换到这么好的东西？哇，这个律法师好棒哦！他把整个律法，就是我们圣经上的话那么多，他浓缩成两句。二十七节他回答说，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，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。各位基督徒，所有上帝对你的要求，包括十诫，可以浓缩成两条。十诫的前四诫，除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，不可以做偶像，不可以妄称耶和华的名，要守安息日。前面四项可以浓缩成一项，就是要爱神。后面六项要孝顺父母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可以浓缩成一项，就是要爱人。上帝对我们每个人的要求，律法的要求，就是你要爱神，要爱人。他实在回答得太棒了。耶稣说，你讲得真对啊，那你就去做啊。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。爱神很容易吗？各位，我们想一想，爱神从一个角度来讲很容易，你爱神，你其实不需要为神做任何的事，神看不见摸不到，没有办法用五官来接触他，你要爱他太容易了，你不必帮他洗脚，你不必帮他烧饭，你不必帮他铺床，不必帮神做任何一件事，你要说爱神应该很容易。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，这个看不到摸不到的上帝，你要爱他又非常难了。从来没有看见过他，从来也没有接触过，你能爱这样一个人吗？我们在座的基督徒，你是有福的，因为彼得前书第一章说，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， 却是爱他。如今虽不得见他，却因信他，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。我们当中的非基督徒，我们看到你没有信耶稣，我们实在不怪你，因为这是一个很奇妙的恩典。我们没有人看过耶稣，没有人摸过耶稣，我们因着圣经的话，圣灵对我们的感动，我们知道他为我们所做的事，我们就爱他。所以在座的弟兄姐妹和朋友，如果我们要爱上帝，你必须不断的，不是在信主的时候，信主之后也需要，甚至越是信主久的人越需要。我们在教会服侍久了，服侍多了，很多时候我们会疲倦，我们会虚假，我们会变成职业传道人。我可以为你祷告，祷告得很感动，但是我的心一点都没有动。牧师、神职人员在教会服侍，我们最容易虚伪，因为我们要做的很多，我们会很累。感谢主，我们爱他，我们欢喜快乐，我们幸福吗？这个律法师当他听到得到永生的两个条件，第一个是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，要全心全意随时随地的爱他，他不觉得这是一个问题，他觉得他已经爱了，其实他没有。各位，爱神，神看不到摸不到已经够难了，爱人呢？当我们在婚礼的时候，当牧师问我们，你愿意爱这位弟兄这位姐妹，不管是健康的时候、疾病的时候、贫穷的时候、富裕的时候，都爱他吗？每一个在圣坛前宣誓的人都说我愿意。各位，常常还没有出婚礼的礼堂，我们就开始不能爱了，更不要说我们非常爱的人，可能一年半载，可能几个月，变成我们最恨的人，变成我们最怕的人，变成我们最讨厌的人。人要爱人很难，人要爱神也很难。他觉得爱神没有问题，当耶稣说你要上天堂，要得永生，你要做到两件事，这两件事他自己说了，要爱神要爱人，耶稣说那你就做啊。29节，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，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。注意，他没有说谁是我的上帝。我已经讲了，他不觉得爱上帝是问题，我觉得爱上帝是很大的问题。看不到摸不到他到底对你有什么好。弟兄姐妹，求主常把主的话放在你心里，求圣灵常常来充满我们。如果没有圣灵不断更新我们，我们对主的爱很快就枯干了，我们对人的爱很快也枯干了。教会里面有一个最大的危险，这危险就是律法主义，有很多的要求我们都要去做，都想去做。我们也听到你要奉献，你要带新朋友来，你要去传福音，你要爱你的妻子，你要爱你的丈夫，你要顺服，你要管制你的舌头，你不要怎样不要怎样。教会里很多这些规定，因为圣经很多这些规定，这都是我们需要讲的。但是我们在讲这些的时候，如果忘记一件更重要的事情，我们就不是信仰了。更重要的事情就是你需要常常记得，也是我们今天这比喻会看到的，任何时候我们要活出美好的生活，要爱人，要圣洁，要服侍，要努力，我们都需要领受恩典。如果不是靠主的恩典，我们一步路也走不下去。这个人他其实发现这一点了， 要爱邻舍如同自己。他就说，谁是我的邻舍？问得好，谁是我的邻舍？我要爱他，像爱我自己一样。
我住在我的房子，
那栋大楼已经住了几十年了。哎，真的，我邻居的名字我不知道。哎，我们很礼貌，很客气，但是我们并没有什么来往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，你住在任何一个地方，你邻居，你爱他像爱你自己一样吗？你上班的同事，你爱他跟爱你自己一样吗？很难呢。我们最爱的，我们的配偶，我们的儿女，有的时候都很不能够爱下去。我妈妈非常爱我，我妈妈现在95岁了，他到现在还记得这件事。他说小的时候要喂你吃饭太难了，他说妈妈恨不得把那碗摔在地上摔碎了，恨不得是让你饿肚子。哎呦，我说老太太这么生气，过了几十年还记得。各位带小孩的，各位跟丈夫跟妻子在一起的生活的，我们都知道，爱人爱最亲爱的人，最接近的人，自己的骨肉都很多时候很困难，何况是邻居。当我们把爱放在嘴上说我们要爱我们的邻居的时候，这个人跟我们中国的孟子一样，很清楚知道要有一点限制。我没有那么多力气去爱所有的人，到底谁是我的邻舍？耶稣真是了不起。耶稣马上就讲了一个道，编出一个故事，实在太厉害了。30节，耶稣回答说，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，落在强盗手中，他们剥去他的衣裳，把他打个半死，就丢下他走了。31节，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上下来，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。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，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。祭司是牧师，利未人是长职，都是德高望重的，有地位的。但是祭司他看见了，他没有帮忙，他就走过去了。利未人看见了也没有帮忙，就走过去了。大概我听到所有牧师讲到都责备这个利未人和祭司，可是我觉得很难责备。各位，我每天从我家到上班的路上都看到有人需要帮忙，有人在乞讨，有人是街友。如果我看到一个需要的人我就停下来的话，我一天都不能上班了，每天都要去帮忙了。我觉得祭司可能有他的事，利未人可能有他的事。耶稣现在已经把谁是我的邻舍讲了差不多一半了，讲得真棒。我提醒一下各位，他问的是谁是我的邻舍。我力气有限，我没有办法爱所有的人，限制一下谁是我的邻舍。耶稣讲的重点不在谁是我的邻舍，或者说谁是我的邻舍之前有一个更基本的问题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耶稣说，你先别问谁是我的邻舍，你先想想看我是谁。各位，我们要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？先想想你是谁。各位，你是谁？你是一个走在路上被强盗打得半死的人，没有人来管你的人。我们每个人都是躺在路上遍体鳞伤，我们是受伤的，我们是心痛的，没有人帮助我们。这个被打得半死的人躺在路上，如果他还有点意识，恐怕他最希望的就是有人走过来帮助我。我们身边的人很多，可是很多时候我们的困难 没有人能帮忙，应该帮忙的那个给我更多的困难。我的邻舍是谁？耶稣先讲你是谁。我们要做什么伟大的事情之前，先记得你是一个需要帮助的人。每一个人，包括没有信主的朋友们，我们在这罪恶的世界，我们都是被打得遍体鳞伤，躺在地下，想要有人帮助却没有人帮助。33节，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。动了慈心这个字很重要，在和合本的圣经有的时候翻怜悯，圣经另外一次翻译动了慈心是浪子的父亲看见浪子回来就动了慈心。他不应该动慈心的，他应该动了怒心。哇，这个败家子把我家的钱通通败光了，现在这么脏这么臭回来丢我家的脸，来人呐，给我赶出去。我们的上帝看到我们的时候，他有各种的情绪，但是最基本的情绪，神看到人在罪恶中痛苦，他的反应最基本的是动了慈心。如果你不是常常知道你是一个可怜的人，被打得半死，需要人帮助，没有人能帮助你，大家也不一定都是自私，不一定是坏，没有力气嘛。如果我们愿意帮助人很好，但是也求主帮助你，你一定要看到我们帮助人是付出许许多多的爱、智慧和力气。如果没有源源不绝的力量加入，你爱不下去的。基督徒要常常被圣灵充满，要常常得到上帝的话的供应，要常常得到其他基督徒的爱。如果没有，我们爱不出去的，我们会疲倦，我们会累。太多的牧师，太多的父母都累了，我累了，我没有力气了。我们要求主帮助，让我们看到我要去帮人之前，我自己是一个奄奄待毙的人。任何时候如果我们一旦离开了上帝，我们什么都没有了，就会枯干。我们感谢主，耶稣讲的这个比喻里面有一个撒玛利亚人，他来，他动了慈心。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没有来往，我们也可以说不管是基督徒和非基督徒，我们并不是做上帝儿女的时候上帝才爱我们。圣经非常强调一点，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就爱我们。我们都是很可怜的人，我们需要人的帮助，而你不认识的上帝他看到你，他就动了慈心。怎么来帮助你呢？34节，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，包裹好了，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，带到店里去照应他。第二天拿出2钱银子来，交给店主说，你且照应他，此外所费用的，我回来必还你。他帮他，替他疗伤，然后带他到旅店，然后那个晚上恐怕还在照顾他。可是他也有他的事，他也要离开，于是他就拿出2钱银子交给店主。教会历史上很喜欢讲教会就是那个旅店，当耶稣把救赎的工作做成了以后，教会要继续照顾这些受伤的人，也就是我们。回来我会还你。耶稣回来的时候会审判我们有没有照着他的心意去做。然后耶稣讲完故事了，耶稣说这三个人 哪三个人？祭司、利未人、撒玛利亚人，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？啊，整个的故事跟他问的刚好相反，他问的是我要做什么，耶稣讲的是你的邻舍为你做了什么，你的邻舍跟你不相干不认识，却扶你上驴，用油和酒来医治你，把你带到旅店去，这个才是你的邻舍。一个爱你的人才是你的邻舍，一个照顾你的人才是你的邻舍。你要看清楚你是谁，你才知道你的邻舍是谁。你是谁？我们再讲一次，我是谁？你是谁？这个世界上的每个人是谁？我们是落在强盗手里的可怜人，我们是落在魔鬼手中的可怜人，我们是落在罪恶中的可怜人，我们被罪伤害，我们生在罪中，活在罪中，死在罪中，我们有很多的痛苦，原生家庭的伤害，学校带来的伤害，社会带来的伤害，自己给自己的伤害，我们没有力量做任何的事，我们等着人来帮助我们。基督徒，这是我们的信息，非基督徒，这也是我们的信息。我们的信息最重要的不是我们做什么事，最重要的是我们领受了多大的恩典。最重要的不是我们做了什么事，是神为我们做了什么事。那个身上有好多鬼被耶稣赶出鬼的人，耶稣说你回到你的家乡，跟你的亲人讲主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。这是我们的信息，我们的信息是主为我们做了事。而当我们一再的被提醒，也一再的经验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就被改变了，我们也能做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事。各位，这只是一个故事，他被打了。如果我们要把这个故事延伸，这个人还是继续需要上帝的恩典。我们信耶稣的人也是一样，我们继续天天需要上帝的恩典。我自己始终觉得没有谁比我这个做牧师的，或者我牧师的同事朋友同学学生更需要听到福音了。我们牧师开同学会的时候，在一起讨论的时候，或者跟师母谈话的时候，我们常常讲到的是一些伤害，当然也很感谢主，很多时候是一些伤害后得到的医治和拯救。千万不能变成职业牧师，千万不能变成习惯牧师。我们不讲牧师，就讲基督徒。基督徒需要有活泼长存的信心，圣灵让你知道主过去爱我，现在爱我，将来爱我，而且这个爱是我们越传讲越生活越丰富的。我们信耶稣以后，虽然我们所讲的信息总是不变的，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的罪死了，但是这个爱继续在我们生活少年中年老年活出来。我们在母腹中神就照顾我们，以赛亚书和诗篇都有讲，我们在上帝的怀中被宝宝被怀揣，我是一个老人，却在上帝的怀里像婴孩一样被宝宝。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是被怜悯的，被恩待的。你们要彼此恩慈相待，好像蒙慈爱的儿女。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没有信主和信主的人，我们被圣灵光照，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， 我们伤在罪恶过犯中，我们指望有人帮助，没有人能帮助，不一定是他们坏，自身都难保。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神为我们做了奇妙的事，我们蒙这样的恩典，心里就感动，蒙这样的恩典，伤痕就得医治，蒙这样的恩典，想到这样的恩典，重担就脱落。我们要信靠耶稣，我们要知道神多么的爱我们，我们就也能爱神，我们也能爱我们的邻舍。越领受神的爱，我们就越能爱神，越能爱邻舍。我们爱，因为神先爱我们。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求主同在，求主光照，求主让我们这些老基督徒认识你的，受洗多年的，常常服侍你的，我们的服侍是有爱的，有智慧的。主，我们求主帮助，让我们不至于像以弗所教会，他们能够做工，他们很辛苦，他们不容忍恶人，但是他们被你责备，因为他们把起初的爱心丢弃了。我们也被你的仆人在哥林多前书13章提醒，我可以说万人的方言，我甚至可以叫人焚烧，但是可以没有爱。我们需要有你为我们的舍己的爱，奇妙的爱在我们心里，使我们得到医治，使我们得到力量，使我们生活有盼望，使我们活得喜乐，使我们也能扶持拯救，传扬福音给那些像我们一样受伤的人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愿神赐福大家。